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欢迎收听胡桃请入帐。不知道是不是还没睡醒，我整个人现在有点懵懵的。我和飞鸟现在正在去神学院上旁听课的路上，也许是因为实在太久没当过学生了，也好久没有背着双肩书包赶公交车，所以现在坐在公车的二楼看着满车的大学生，我非常没有实感，仿若时光倒流，穿越回了青葱的校园时光。距离我们大学毕业已经过了十年，而我们上次赶公交车已经是五年前。我和飞鸟国内大学同校，出国留学的时候同校。最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上神学院，我们不仅同校，还要同班，也肯定是同桌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何神如此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再次一起上学。而且这次学的可是我心心念念的神学啊。一年前的我都无法想象飞鸟愿意和我跋山涉水赶长途公交去另外一座城市上神学课。单程两小时的车程实在是考验耐心和信心。从理性上，我想读神学少说也有两年了，但神却一直没有让我灵里有平安。一是家里的头飞鸟先生一直劝我顾好身体，不要太累，先别读了。二是我深知自己的属灵生命里还有远比神学知识更重要和紧迫的事情要处理。三是我对众多神学院现状有很深的顾虑。读神学这件事就成了薛定谔的猫，我要读和不读处于未知的叠加状态，而飞鸟要读神学却一直是个不可能事件。不用观察，它就是死猫。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奇迹，让我俩会同时产生这么大动力，决心要读神学？这就要讲回一个月前了。当初带我们信主的一位弟兄在台湾念神学，明年就要毕业了。今年暑期回来加拿大教会实习，和我们聊了挺多读神学的得着，还热情要给我们介绍一位教过他系统神学的好老师。这位老师是个会讲中文的美国华裔。因为各种原因，老师今年秋天要从台湾搬来加拿大继续教书了。能有一个好老师是我最在意的事情。我可不想抓瞎。毕竟瞎子领瞎子的事在神学院也不稀奇。就这么着，我们欣然接受了弟兄的邀请，在他女儿的生日会上去认识这个老师。说来好笑，生日会当天，亲朋好友、弟兄姊妹都悠然自得，玩得开心。 而我和飞鸟硬是没有给老师放松清闲的机会。大家都盛了食物，我俩端着盘子，就把这位老师逼在了一个墙角，轮番上阵问老师各种问题。颇有我们是面试官，他是来面试的感觉。我想，老师当时应该汗流浃背了。不过他温文尔雅，不徐不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回过头来想，我还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竟然不是老师选学生，是学生挑老师。短时间内要回答这些问题，根本是强人所难了。但是一个细节让我对老师产生了很强的认同和好感。他在与我们交流的时候，就算是当我们长篇大论的时候，他也全程没有吃手中餐盘里的食物。他的眼光总是追随我们。之诚恳与专注，是在这样一个随意的非正式场合，让我始料未及的。这几年，我见过很多牧者和老师，在这种场合遇见的，大多敷衍我的问题几句，找借口走开是常有的事。我总是想，是否我问的问题太过幼稚，老师们不屑一顾呢？但是，眼前的这位老师，连一丝这样的感受都没有带给我。他的目光和话语，都鼓励着我们发问和寻求。他回答时，又充满谦卑和真诚，让我感觉好像这些问题真的问对人了。他也把我们看作是一同寻求真理的同伴。我心里想，如沐春风，原来是这种感觉呀。期间，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给我们送来了几张凳子，还叮嘱我们要给老师空间，让他吃饭，让我心里确实有点愧疚。我们即刻落座，赶紧吃完了手里的食物，然后才继续 Q&A。这时候，气氛已经起了微妙变化，仿佛从紧张的面试变成了师生问答。是的，在这样一位好老师面前，我确实应该谦卑受教。我们问，有圣经了，为什么还需要读神学？为什么同一本圣经却衍生出这么多不同立场的神学？读神学真的可以更认识神吗？读神学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读呢？神学与实际的应用之间有多少距离呢？一两个小时下来，我心里对老师的品格和学识是彻底折服了。我当下并不知道，飞鸟先生心里也经历了不小的震撼。因为理性和木讷如他，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有什么情绪波动的。就在当天回家的路上，当我听见飞鸟说 也想去听听老师这学期的系统神学课。我知道圣灵工作了，奇迹真的发生了。就这样，飞鸟和我在没有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找到了一位梦寐以求的好老师。转眼，终于到了开学可以正式听他讲课的这天了。这不，写着写着，车已经到站了。我得赶紧去上课了。下课啦，我回来了。我现在满脑子回荡着一首旋律，这是老师在一开始带我们敬拜的诗歌。我今天第一次听，但是旋律和歌词已经深深印在我的心里。就像刚才来的路上我所回想的，我知道有太多东西会让我分心和忧虑，不管是神学上的知识，还是与人相处的过程，还是在潜意识里估算代价，都可能影响我是否愿意继续这趟旅程。上课前，我有一个祷告。神啊，求你让我可以把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而不在任何其他事物。让我确认来这里最重要的事是能够认识你和爱你。说完阿门，我们就转身进了教室。可没想到，这堂课只有9个学生，其中就我和飞鸟是旁听生，搞得我们一开始非常紧张，社交恐惧即刻就要爆发。但是我的神顾念我，当我还心里忐忑的时候，这首诗歌出现了。吟唱的三段歌词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你，我要更多认识你。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爱你，我要更多爱你。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服侍你，我要更多服侍你。
I want to know
多么奇妙！神透过这首歌回应我的祷告，仿佛他在温柔地对我说：孩子，不要怕，我喜悦你所献上的祷告，我必坚固你，与你同在，并且成就你心所愿。不要怕，只要信。哦，我的神，我要赞美你。主啊，你的爱实在让我惊叹，细致入微，绵延不绝。今天我能够进入这个课堂， 岂不是你早已预备好了一切吗？我如何配得这样的恩典和爱呢？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每一步是你指引我，是你的爱吸引我。我所依靠的，不正是这样信实、慈爱、永不放弃我的你吗？我有什么好忧虑，有什么好惧怕呢？主啊，在你的恩典中，我彻底降服。我要将自己全然献上给你，全心全意爱你。求你坚固我，求你保守我的心。歌声中，我看见老师也举起手，真挚的敬拜，像极了诗歌的视频画面中那个向山举手的人。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此刻的美好，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圣灵中和主有这样美妙的相交，更是因为和神的众儿女们一起敬拜。我们越是敬拜，神就越是喜悦。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点燃我的心，那种满足的喜乐把我烧着了。圣哉，圣哉，圣哉！神实在是值得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在这样短短几分钟的敬拜中，我更加确信了圣灵的带领。如今坐在这间教室里，绝不是偶然。我的心平静安稳下来之后，老师讲课的内容更加清晰进入我的心。这节课讲的几个重点，我干脆也一并记录在这里吧。一，学神学是为了敬拜和赞美神。二，保持谦卑，但并非没有坚定的信念。三，神学不是宗教学，只有对神有真的信心，才能学好神学。神的话语必须先有信心，才能明白。四，明白这个字在英文中是 understand， 拆解开来就是站在某个东西下面。所以真的 understand 就是凡事在一种理念下生活，它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所仰望的。五，老师和神学家也是人，会出错。近几年看见很多神学院的堕落，让我对进入神学院这件事顾虑重重。神学似乎已经不是为了认识和敬拜神了，变成了学术的游戏和虚荣的培养皿，甚至是成为职业牧师 必要的一环。神丢了，只剩下一个大大的人。我深害怕神学院已经没有好的属灵环境，加上自己的信心也幼小，迟迟未敢踏入。但是在第一节课最开头，老师就再三强调了信神、爱神对于读神学的绝对必要性。这真是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感谢主。关于如何保持谦卑的同时，也有确信的信念，这个问题是我疑虑最重的。在诸多神学立场中，既要保持开放敞开的谦虚态度，又要对自己所站的立场有绝对的信心和勇气去维护。这真是一件极难的事。也许只能等我在实战中去经历了。求主怜悯我，帮助我。最有意思的是第四点，老师突然从身后拿出一把黄色的雨伞，他将雨伞撑开，站在雨伞下。他说 ：“Understand， 就像当站在这把雨伞下面，我们只能仰望它，依赖它，信靠它。明白神也是一样。”真正的明白意味着我们所学到的知识真实地产生心理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仰望神、依靠神，并且它驱使我们一切的行为。要我说，雨伞这个比喻不太完全。我想也许真正的明白圣经意味着我心灵的眼睛真的看见了神的荣耀，并且无可自拔地爱上他。好吧，这只是我的一小点补充。何况老师说的也不一定要完全，因为他确实颇为郑重其事地对我们强调了第五点，那就是他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而已，并且在大屏幕上打出了自己的全家福，还真的是可爱极了。啊，实在不可思议，神关心我心里每一个在意的问题，他一直都在听我的祷告。看似他没有立马回应我的问题，但他给了我更好的，那就是2年时间的思考与经历。如今我学习的这些不再只是头脑的知识，我真的可以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辨明是非，吸收消化，并且爱神更多。神啊，你真的喜悦凭信心来寻求你的人。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哈利路亚，神的话语一句也不落空。这不正是我们学神学的意义吗？带着信心去思考、明白和经历。当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爱神。当我们更爱神，我们就想要更多服侍他。更多服侍他，我们就更认识他，然后就更爱他。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来的那趟公交车上，我和飞鸟还在说，不知道翻山越岭两个小时来上课值不值得。谁知道现在我手舞足蹈地说，值得，值得，太值得。也许神学课不值得，也许神学院不值得，甚至也许老师也不值得，但神一定值得。若神喜悦我来到他面前，他就必赏赐我，他把他自己赐给我。别说两个小时，甚至是2000年都值得。别说几十块钱的车费，就是全世界的金银财宝加起来也值得。愿神用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叫我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9月15日。
Thank you.